我哋今日好开心啊！我哋承蒙港澳信义会明道报道所嘅堂主任黄永霞牧师嚟到同我哋分享信息。佢今日同我哋分享嘅题目系从但以理到彼得。跟住嘅时间交俾牧师。
愿因为平安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并救主耶稣基督归于每一位弟兄姊妹，大家早晨。好感谢赵牧师的邀请，让我们有机会来到北角堂这里和大家一起崇拜，并且分享主的圣道。都稍稍介绍一下自己，我是港澳信义会明道报道所的传道人。教会是在调颈岭对面海特很近的一间小学里面的。我和赵牧师认识是源于2024年的二万五师之旅，我们都是助理属灵指导 ASD， 有机会一起去侍奉，真的很感恩。并且我是麦慧华会利，可能当中有弟兄姊妹会认识麦慧利的，其实是神学院的同学，我们是同班同学一起毕业的，所以我都对传道会理教会都好像有很多的有很大的亲切感。我回到今天的讲道的经文，讲到以但以理和彼得两位。我相信但以理和彼得都是大家很熟悉的圣经人物。这两个人其实很不同。当然一个就是旧约的先知，一个是新约时代耶稣基督的十二门徒之首。他们两个人在世的生在世上的时间相差了超过了600年，一个很长的时间。不单止是这样，他们呢其实呢、都 是真是两个很不同的人。但以理呢是住在耶路撒冷首都圣城耶路撒冷里面的，他是犹太人的贵族来的，受过良好高等的教育，是知识分子，是在当代即、就是他同代人里面呢，他你可以说他是人中龙凤来的。而彼得呢就住在离开耶路撒冷很远加利利湖边的小渔村，只是一个渔夫，没什么受过教育，平民百姓，没什么人识，你可以说没地位没权力的人。他们是南辕北辙，很不同的人。两个这么不同的人，但上帝却同样重用，同样使用。上帝的意念是人所难测的。圣经让我们从这两个人三卷书里面去尽心明白上帝的大能和信实，也都教导我们信心的真义。这个是今天讲到的重点。先讲但以理。刚才我们所读的但以理书一章一节就讲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南国犹大王约雅敬作王第三年攻打耶路撒冷。圣经就很强调是上帝将犹大王和圣殿里面的黄金器皿交在尼布甲尼撒的手里面。不过在世人的眼里面，他们看到的就是尼布甲尼撒是一个很强的将军国王，他带兵攻打耶路撒冷，打赢了，攻入耶路撒冷之后打胜仗就冲入圣殿抢劫，就是劫走了，抢了贵重值钱的东西。不单止抢人，抢黄金，还要抢人才，将耶路撒冷里面有能力有知识的贵族掳了去巴比伦，当中包括了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当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大约是主前600年左右，大约不说个细数，因为 都不需要记得这么细节了。当时但以理还是一个少年人，未结婚，很可能是12到14岁左右。然后对比一下但以理和尼布甲尼撒，在世人的眼里面呢，你可以说呢一个是天上星，一个是地底泥。哪个是天上星呢？世人看呢当然是尼布甲尼撒啦，因为他是王啦，是一个当时战无不胜强大的军事强国的王，是当时最有军事、经济、政治实力的人，他当然是天上星啦。而但以理呢，他被俘虏，是战利品，是俘虏到巴比伦，他只是一个战俘奴隶。他和尼布甲尼撒比，一个是天上星，一个是地底泥。 但以你的能力和影响力和尼布格尼撒比，不单是蚊比和牛比，我会说是蚊比和暴龙比这么大的距离。然后我们从第一章知道，这个没有肌肉没有后台真是什么都没有，没有实力的少年但以你竟然拒绝王的命令，不吃王给他的酒和肉，因为他不肯吃外邦人的肉，认为会这个是犯了上帝的律法，玷污自己，不洁净，不得。哇，一个奴隶竟然不听王的命令，结果应该是什么？死了，是不是？应该是这样。不过大家很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当然都会知道，讲了开头讲了个结局啦。咁咧就係咧，當但以你堅持我試下係啊，我唔食肉唔飲酒，一個月之後點咧咁？咁咧竟然咧，佢比嗰啲食肉又飲酒嘅俘虜咧更加健壯，更加健美。咁於是咧，佢就可以唔使食肉啦，唔使飲酒啦。咁安妮啦，我哋知道呢個係上帝施行嘅神蹟同保守啦。講咁耐，不停咁對比尼布格尼撒同埋。但以你想讲咩咧？想讲粗鲁啲讲啦吓，或者黄牧师比较喜欢咧用即系真系我哋香港广东话讲，你睇牌面睇实力，按人嘅理性分析，尼布格尼撒同但以你应该边个长命啲啊？虽然但以你后生好多，不过呢个唔听话嘅奴隶实在有太多原因死啦，应该咧。按人的想法应该是但以你命仔不保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弱小的但以你到了波斯王古列元年，即是主前539年的时候，他还健在。尼布格尼撒呢，早在主前562年就死了。但以你比尼布格尼撒长命二十多年。在人眼里面，弱小、无权、无势、没有自由、没有任何自保能力的但以理，应该死先过尼布格尼撒很多。按人的理性分析，你想长命、想保住自己，你当然要听当权者的命令。为坚守上帝的命令而得罪当权者，不行，搞不定，死定。但圣经是要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见到超越世界的事情、真相、真理，让我们见到创造天地的上帝才是世界独一的掌权的上帝，不是地上的君王政权。要站立得稳，不是依靠权力甚至是实力，不是依靠人或者是帝国，是依靠上帝，好像但以理一样。强人尼布格尼撒一早倒下，弱小的但以理仍然健在。唯有上帝是超越一切的真实。地上的强国其实不断更替，巴比伦兴起之前，大约主前700年左右，中东最强的是亚述，就是亚述灭了北国以色列，但是蛇不声，这个亚述就被马代所灭。咦，马代咩嚟噶？马尔代夫就识啫，系咪？马代应该系唔识，因为佢好快就被巴比伦灭咗啦。主前六百至到五百几年，当时巴比伦系当世无可匹敌嘅强国嚟噶，就好似今日嘅美国咁样，你觉得好似强到不能倒咁。但系又系石一声就俾新冒起嘅波斯王所打败，呢、这个就系波斯王古列。他吞并巴比伦之后，建立波斯王国，波斯王朝成为波斯王朝当时又一度成为世界的霸主，但冇几耐又有另外一个霸主出现，这个可能大家听过嘅亚历山大大帝，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但之后冇几耐，其实很快他33岁就死了。跟住帝国又瓦解，兴起的是罗马帝国。今日罗马帝国在哪里呢？ 一早已经灰飞烟灭，冇人识咁滞。小小嘅以色列国喺主前587年就亡国啦。以色列民之后一直被其他国家所统治，曾经聚居喺以色列，后嚟又流亡，消散到世界各地，散居到世界各地。呢个咁细嘅民族亡国2000年，早就应该灰飞烟灭，早就应该消亡咗喺呢个世界上面啦，同其他民族融为一体。就好似今日我哋好难再揾到，其实揾唔到揭先卑呢啲嘅民族，因为已经融和咗啦。但系以色列民、以色列国喺亡国2000几年之后，喺1948年复国，成为今日嘅以色列。但系要补充讲一句，要强调，咁唔等于以色列做嘅所有嘢系啱嘅。今日唔系去讨论呢一个，系讲紧属人嘅政权势力转眼眼就过去，属上帝嘅子民经历痛苦苦难，甚至以千年计算。但上帝嘅应许永远信实，上帝一定拯救。正如诗歌写：永恒的主超越我短暂人生。我或者未见到主嘅应许实现，因为我只是一个有限的人，短暂的生命。对比永恒之主，我们太过短暂，我们未必见到主的应许实现。但今天即使我见不到主的帮助或者拯救，我们仍然可以，仍然要坚守信心，坚守主的教导。但以利在坚持不吃巴比伦王的肉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十松之岁的少年。其实他经历的是刚刚亡国、被掳、家破人亡、成为奴隶。上帝的拯救在哪里？见不到。但即使是这样，他仍然坚持遵守律法，不吃肉、不喝酒。他也经历过落入狮子坑，不受侵害，上帝真实的保护。但以利经历上帝奇妙的拯救和保护，相信他一定很想上帝以大能力将他和犹太人、被掳的犹太人拯救脱离巴比伦的手，回去耶路撒冷重获自由，是几咁嘅好。但是上帝拯救他脱离狮子坑，没有拯救他脱离巴比伦。为什么上帝没有立刻拯救他呢？上帝没有解释，但以利可能明白，可能不明白。但即使上帝没有立刻将他拯救脱离巴比伦，他依然坚守信心。这个就是积或不言的信心。今天的讲题是从但以利到彼得。我们知道彼得刚才所讲的是新约时代耶稣的门徒。彼得在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基督徒当时是大受逼迫的时候。犹太人认为他们是异端邪说，令人不信，是妖言惑众，因为犹太人信的是独一上帝，不信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不信耶稣是复活的真神。罗马皇帝呢，你不肯跪拜他，不肯将他当作神这样跪拜，就已经是死罪。所以是犹太人和罗马皇帝都大规模的逼迫守捕基督徒。当坚持认耶稣是基督，坚持不肯跪拜罗马皇帝的忠心信徒，不单止是要坐监，为主殉道的都不少。其中包括了12门徒里面的雅各，就是约翰的哥哥。在大受逼迫的时候，很多的信徒大批的逃离耶路撒冷，走到去不同的地方。这个就是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讲到散居在加拉太、加帕多加等不同的地方的犹太信徒。当时的信徒因为信耶稣大受逼迫，主耶稣应许他会拯救的，他一定会再回来的。但等了很久，耶稣迟迟都未回来。耶稣几时回来呢？不知道。耶稣是不是真的会回来的？ 耶稣的拯救几时来啊？想想当时信徒面对的是生命危险，真实的生命危险。信徒的人数比起当时的犹太人和整个罗马帝国，再一次是蚊比和恐龙比。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逼迫底下，信徒已经少的信徒还要分散到世界各地，教会会不会就这样就消亡？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彼得受圣灵感动，写信去坚固这些分散到世界各地的信徒的心。彼得写道，虽然你们必须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你们要为此喜乐，使你们的信心既被考验，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可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同但以理一样，彼得勉励信徒不要单看到眼前的逼迫和危险，要见到那位眼见不到但时刻和我们一起的主耶稣，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因为他顾念我们。教会会受到逼迫，受到不公义的对待，我们会问上帝，为什么容让忠心的信徒受到屈辱折磨，甚至要为主殉道？为什么耶稣不彰显大能呢？今天当我们读彼得前后书的时候，感受好深。彼得写信的时候，教会面对着狂风暴雨、洪水猛兽，人看上来随时就会消亡。当他凭信心写信去勉励信徒的时候，教会是怎样去坚持下去呢？真的其实只是凭信。然后到今天，我们见到消亡的不是教会。今天罗马帝国已经灭亡了很久了，教会仍然在地上面屹立不倒。因着这段时间的移民潮，现在对不同的时区很熟悉。大约七个钟头之前呢，纽西兰那边刚刚崇拜，现在是我们，八个钟头之后呢就是欧洲那边。教会在地上遍地，主的应许信实不变。今天韩国呢，即是南韩，有近三成的韩国人呢宣认自己是信耶稣，是基督徒来的，包括了天主教徒和基督徒。不过在十九世纪之前呢，韩国的皇帝是极度的敌视基督教的，或者基督信仰的，基督徒是要被处死的。在这么大的逼迫里面，信徒他没有退缩或者被灭绝。第一位韩国人的神父是金大健神父，他在1846年在韩国殉道。金大健神父是生于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爷爷是基督徒，而他的家庭是一个贵族的家庭，他们其实是韩国的贵族来的。这个家庭归依基督信仰，金神父的父亲在1839年在迫害中殉道。金神父在15岁的时候受洗，然后他去到澳门的一所修道院那里去读神学。六年之后1845年神学毕业，他就回到去韩国，然后又去了上海。他是在上海那里封圣，被祝圣，被安立为神父的。1846年他就从上海回到家乡。金神父被委派是接更多的接待传教士从海路进入韩国，要躲避边境的巡逻。其实没多久他就被捕受尽酷刑，最后他在首尔附近的汉江那里被斩首殉道，年仅25岁。他成为神父也都只是一年。1846年金神父殉道，明洞圣堂今天在首尔那里那间很大 第一間嘅聖堂係建於1892年。1892年喺即係都係金神父殉道之後40多年奠基，1898年建成，距離金神父殉道52年。由信耶穌要死，要為主殉道，到教堂建喺首都嗰度，相差只係50年。喺50年前，點會想得到有一座教堂可以喺首都嗰度建立，可以公開嘅喺首爾嗰度去到崇拜，去到有彌撒？主耶穌點解唔保護金神父？佢當時只係25歲。如果耶穌保護佢，讓佢能夠成為建明道聖堂嘅嗰位嘅神父，係咪幾咁嘅好啊？幾咁嘅美好？點解耶穌唔保護佢，讓佢能夠繼續在地上面為主去服侍，而不是殉道呢？我們答不到。但是金神父為主作的工絕對不會白費。50年之後，明洞聖堂建成。我在幾年前有一個機會跟朋友，其實就是跟我神學院的同學，包括麥惠利和另外一位同學，就去首爾道旅行。我們就特登在上機之前的那個早上就去了明洞聖堂。我們坐在聖堂裡面，剛巧的時候是剛剛開始坐了沒多久就開始彌撒，我們都沒有走，我們都坐在這裡，坐在後面那裡聽著神父就，他當然是講韓文，我完全不懂，看多少韓劇都不懂的，但是呢，我有兩個字我懂，就是耶穌 Maria。耶穌 Maria， 耶穌瑪利亞，一路聽一路聽，突然間有一個好深的感動。我一個字都聽不明他們的祈禱，他們的講道，但耶穌每一個字都聽得明。同樣韓國人聽不明我講的話，聽不明我的禱告，耶穌聽得明。耶穌基督是教會的根基，教会在历世历代经历很多的劫难，历世历代的暴政都逼迫教会，甚至想消灭教会，但是教会屹立到如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面对的困难和挑战都是真实和巨大的，我们可能自己正是面对着很多的不公义、不公平，甚至是屈辱，可能是在工作里面的，可能是老板的不体谅、不明白，可能是同事的不体谅、不明白。我们对自己的前景，对香港的前景，可能觉得看不明、看不通、看不透，可能是人际关系的决裂、疏远、不满足，我们可能觉得身心疲惫，信心跌宕到不知道怎样坚持，不知道为什么要坚持。弟兄姊妹，上帝是信实的，主耶稣应许我们可以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他，他会顾念我们。从但以利到彼得，他们各自都面对自己所身处的时代的困难和逼迫，坚守信仰从来都没有容易过。但从但以利到彼得，一代又一代的信徒都曾经真实的经历上帝奇妙的拯救、神迹的帮助。但以利脱离狮子坑，彼得曾经在狱中天使拯救他脱离狱中，走翻出在地牢那里，走翻出去地面。但上帝没有在但以利在世的时候将巴比伦消灭。彼得在世的时候，教会一直大受逼迫，甚至彼得自己都是为主殉道，被教会的相传、教会的说法、教会的历史里面，彼得是被倒转钉十字架而死的。每一个年代的信徒都要面对自己所身处时代的困难和逼迫，是主耶稣的保守看顾一直与我们同在。危难是真实的，忠心信徒为主受苦都是真实的，但正正就因为主的帮助和保守， 信仰在艰难凶险的时候成全下去，今日我们能够信耶稣，能够坐在一个这么安稳的地方那里继续去敬拜，继续去将福音去传开，这个都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帮助，靠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信心，是耶稣的帮助，是圣经的应许。彼得说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魔鬼的攻击引诱非常凶猛，好像狮子一样千方百计的引诱我们离开主耶稣。多少次可能是有人跟我们说，可能是有声音在我们里面说，信耶稣没有用，跟耶稣的教导你死定了，周身都不得闲，你还回教会，网上崇拜都是崇拜，看 YouTube 都得的了，好过不看了，个个月都慢慢紧，不够钱还怎么奉献啊，时间都不够用还要侍奉。哇，他衰到这样，跟他打招呼都不抽不睬，黑晒面巴之弊，还要我跟他讲嘢，为什么啊？为什么一定要爱人如己啊？这么蚀底，为耶稣为教会为其他人付出这么多时间精神金钱，值不值得啊？值得吗？不如对自己好点，成日都要听耶稣讲，照顾好自己先啦，听自己的心声，随自己心意而行，不是更加好吗？一只只狮子就在我们身边，是不是我们记得在狮子坑里面的但以理，有主的使者掩住狮子的口，保护他，圣灵今日都是这样保护我们。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唯有主的圣言可以盖过狮子的敲叫，引诱保护我们。王牧师跟大家分享一点我的经历，我是2003年毕业的，我一毕业就被差派去到我现在所服侍的教会那里去建堂，一个刚刚毕业的神学生被差派去到一个新的教会新的学校里面去建堂，我们可以想象有几咁嘅艰难。其实我读神学的时候，蒙召的时候，我一心以为我就回去舞堂那里跟着主任牧师大树好遮阴这样就学习一下，是不是？怎知道呢，读读一下就教育局给了一间，即是让我们的会可以开办一间新的小学，当然是好啦。跟着主任牧师就有感动，那里要建堂，永恒你去啦，我就去了啦。当初建堂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是艰难的。咁崇拜人数呢，在最初的几年呢，都很稳定地维持住30-40人。我其实都已经艰难了，有新朋友来有人走，好像烧机一样。跟着洗礼的人数呢，我很记得的，第一年是5，跟着4、3，真的好像 火箭预备发射一样。但是当时不觉得是这样的，当时你只是想，咦，5、4、3，其实跟着真的是2。当时是真的问，我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去建立教会呢？我是不是应该继续留在这里呢？好，对自己很多的怀疑，也都会想会不会建不成堂，那我们就原班人马，其实有不是有些已经离开了，就回去舞堂了，这样有父主的所托怎么办呢？好害怕，好担心，好挫败，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样坚持下去。其中一个帮助我叫我能够站得稳的，就是一次的团契里面，我的弟兄跟我分享的一句金句，他在灵修里面有一句金句，那句金句就在提摩太后书2:9，因为我背书太差，所以我要揭住来读。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像犯人一样被捆绑，然而上帝的话没有被捆绑。在和合本这个在和合本的旧版本是，然而上帝的道不被捆绑，上帝的道不被捆绑。那一刻真的有一股力在心里面，很定的人。人是会受捆绑，会被恐惧， 所捆绑，会被忧虑所捆绑，人甚至会被捆绑，暂时不信耶稣，但是上帝的道不被捆绑，你坚持下去吧，人多人少，坚持下去。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帮助和拯救，那就不能够一一细述。今天二十几年过去，教会都不是很多人，现在崇拜都是讲的，都是日常的崇拜都是五十零六十人，但在疫情的时候是三十几，到今天疫情过后三十几，到现在五十几六十，其实已经很感恩。当年在小学生的时候，到今天结了婚有仔女，成为教会的支柱骨干，其中一位小朋友当时是一位不出声、不讲嘢、很静的男仔嚟嘅。小学、初中的时候都是咁，不起眼。但系到高中的时候，突然间带了几个佢嘅高中同学翻嚟。大学的时候就差不多将佢同班，即系佢读中学的同班所有嘅男同学都带晒翻教会。其中有两个蒙召读神学，其中一个成为我今日的同工，佢自己系教会嘅个。是教会的执事，这个不说话不起眼的同学仔，弟兄小弟兄，为什么当年不说话？我现在就又明白多一点了，他就是典型的所谓 I 人，他要自己想好了他才说出来嘛，就慢就说得不说不多说话，他不是没有能力，他不是不叻，或者他不是没有想，不是，反而他是很多事想，他想、通了他就说，想说当年如果就这样就搞不定做不定都是 不好了，今天见不到他们的成长，见不到他们的改变，见不到上帝应许的信实。我为教会的对不起，我为教会的弟兄姊妹好感恩。我是谁呢？我就是一个很微笑的人，一啲都唔叻，做牧师都夠膽話自己背書背金句背得唔好嘅，我諗都冇幾多個，但係我真係，我記得個意思，唔記得嗰啲字。但係翻翻嚟，我哋嘅生命好有限，有一啲嘅困難艱難，可能真係見唔到過去點樣去解決過去，但係上帝嘅應許係信實。我们一定会经历上帝的帮助和拯救，叫我们能够走得过去。就正如圣经的应许，在几咁艰难的时候，我们以为所有门关了的时候，耶稣是会开一对门，叫我能够走得过去。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各自都面对不同的难处，可能真的会觉得很无力，不知怎么办。求主藉着祂的圣言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靠的不是我们自己，是上帝的信实，是基督的恩典。愿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于爱我们又为我们死而复生的基督耶稣。阿们。
回应礼。